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一同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多谢你赐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都将我们每一个都交托仰望你，愿你帮助我们被你自己的话语去建立，让我们生命被造就得帮助，被你自己的话语去提醒，亦都教导我们活出你自己的道。我们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都看新闻那些呢？其实我看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心底里面都有很多感受，觉得很多好像很无能为力的事在发生着。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的。上一次 K 传道就跟我们宣讲了路加福音22章39至46节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和门徒去到客西马利园那里，耶稣去很恳切地祷告，但门徒因为忧愁和困乏都睡着了。主耶稣就提醒门徒要惊醒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试探。而就在主耶稣和门徒这一番对话的时间，带我们进入了下一个场景，就是主耶稣被一大班人围住要捉拿他。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这个行动，经文53节，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掌管的时候。现在是当时这一班捉拿主耶稣的权贵，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当大家看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都有疑问？疑问是，现在是你们的时候，究竟在说的是什么呢？黑暗掌权又是怎样的一回事？路加福音的作者将这两句说话放在一起，就是要指出当时的犹大的领袖，这个是他们的时候，而当他们一起去参与这个行动的时候，他们成为了撒旦对抗耶稣的工具，成为了黑暗权势的工具。其实由路加福音22章的开始，已经讲到撒旦在犹大心中的工作。而来到今天的经文，作者路加更加是很清楚地说，现在就是黑暗的日子，就是撒旦迷惑人的时候。面对着主耶稣在刚才主席帮我们读这个整个的经文，或者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因为主耶稣面对着邪恶的力量，他好像就是这样。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曾经行过无数神迹奇事的耶稣，而家面对住一班捉拿佢嘅人，显得好似冇晒符咁样。今日咧，好想藉住路加福音22章47至53节嘅经文，同大家一齐睇有两个嘅层面。第一个就系睇当黑暗掌权嘅时候，我哋可以见到嘅一啲行为同埋特征，我称之为被黑暗嘅众身上。另一方面，都很想跟我一起看看主耶稣面对着黑暗权势的时候，他是怎样回应。我们先一起从经文看看当黑暗权势掌权的时候一些行为的特征。被撒旦进入了心的犹大，带领着一班当时犹太的领袖来到捉拿耶稣，而且以靠近耶稣和他亲嘴，成为卖主耶稣的记号。亲嘴本来是一个亲密和友谊的举动，是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和友好的，但来到这里却是成为了虚伪背叛的象征，而且还是主耶稣最亲近，可以称之为十二位入室弟子之一的犹大。这一份虚假表面的亲近，实质的出卖， 对耶稣来讲真的很痛很痛。可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对这些很伪善虚假的嘴脸一点都不陌生。当黑暗掌管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就是这样被破坏，虚假出卖背叛成为了黑暗掌权时候的其中一个记号。经文四十七节描述到这位出卖主同埋呢一班即系捉拿嘅行动咧，其实系由一班人组成嘅，而犹大咧就系带领住呢一班人。经文五十二节咧，更加俾我哋知道呢一班人包括咗祭司长、守殿官同埋长老等等，当时称为犹太人嘅宗教领袖。但系咧具体即系具体嘅规模咧系点咧？经文咧冇特别讲到，我就借咗约翰福音咧嘅形容啊。因为我觉得这里比我们更加清楚了解到，约翰福音十八章二至三节形容犹大是带着一队兵，这里讲的一队兵是指罗马的士兵，通常是由一位上级的军官所指挥和带领的。如果按住当时军队的编制，这一位军官他会带领几百甚至一千的正规士兵，他们每一个都是具备正规的军事训练，带着打仗用的武器，做好了会使用暴力的准备。而祭司长和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同样都带着一班圣殿里面的差役一起来到。所以呢，我们多了一些资料可以想象到究竟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当时就是大祭司和宗教领袖带着圣殿的差役，连同他问比拉多要了很多很多罗马的士兵和带领他的长官来到捉拿耶稣。如果我只用一句广东话的说话，就真的很大阵仗。这个规模我形容就好像要带领着一班军队去捉拿一个好有好有好多重型武器同埋好规模嘅罪犯咁样。睇到咁大阵仗嘅时候，令到主耶稣嘅门徒啲神经都好绷紧，然后问主耶稣系咪要动刀做出捍卫呢？睇见咁大阵仗嘅时候，耶稣只是问来捉拿他的人，你们拎着剑和木棍要来捉拿我，好像捉拿一个强盗一样吗？强盗是讲的在当时的社会，一些会袭击在乡村里面旅客的人。同样这都是讲到好像捉拿一个会犯了很多罪名，然后有很多武器很多暴力准备逃走的逃犯这样。但是其实当时主耶稣只是跟几位至亲的门徒，他们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祈祷，或者这一班宗教领袖祭司长他们会很担心这位曾经行过这么多神迹奇事被称为拉比的耶稣，会不会都用尽不同的方法去逃走，甚至会煽动周围的人他的跟随者用武力去抵抗呢？而这一班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应对的方式就是动用更大的兵力人力去阻挡和制止。不过再想深一层，究竟主耶稣做过些什么令到这一班当时的宗教领袖需要动用这么强大的军力即去捉拿他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曾经带着很重型的武器去到圣殿闹事呢？是不是因为耶稣曾经在乡村的地方使用很多的暴力叫人呢迫使人呢去跟随他呢？还是耶稣要挟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如果你不跟我，我就伤害你。 定是耶稣他煽动那些跟随他的人，令到生活在这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被危害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只不过是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观点不同，但这样就令到对方动用这么大阵仗的人力、武力、兵力，在这样权力不对等、充满暴力横蛮的手段，要以武服众，这个暴力都是黑暗掌权的其中一个记号。经文的53节，主耶稣直接地说，他每一天都在圣殿公开地露面，和在这一刻他在夜妈妈在个园里面被追捕有着很明显的矛盾，令到好像他自己真的好像一个很充满危机的罪犯一样。但是再想要用这样的手段来捉拿耶稣，会不会其实都是默认着这些的行动是一个不见得光的行动呢？这些的逮捕充满了敌意，充满了软弱和虚伪。他们本来可以在圣殿里面很堂皇地捉逮捕耶稣的，不过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们选择不在公开的场合对耶稣下手，他们不愿意在公众的面前公开做这件事，他是选择了在黑暗很秘密的环境里面进行。路加记载其实都跟我们讲了，他们很害怕群众，所以他们在背后密谋要反击耶稣。罪是很喜欢静鸡鸡秘密乖乖鼠鼠地行动。我这里不是说所有暗地里做的事都是罪，我都明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可能不同的原因，有些人不喜欢这么高调，又或者有些原因令到人没办法是光明行事，就如一些在暗地里面一直做很多善心好事的好人好事这样。但是同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的是，当人不想事情去曝光，很多时候都可能是一个自知理亏的场景。例如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做一些可能父母或者老师不喜欢的事，这些不一定是错的事来的，不过可能我们都会选择静鸡鸡咁做，甚至我哋会发现有啲嘅罪案都会有一格灯，即系拣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去发生，喺暗中里面作恶，以免容易被揭露。主耶稣每日都喺殿里面，佢哋唔捉拿，佢系故意拣三更半夜荒山野岭嚟捉拿。这个不是反映着他们可能都自知理亏，甚至失却民心，没办法光明正大地行事吗？他藉着黑夜成为了他们一些这么邪恶行为，就好像一块布这样遮盖了他们暗中行的恶事，都遮掩在他们心里面被黑暗掌管的心，喜爱黑暗鬼鼠行事是另一个黑暗掌权的记号。面对着黑暗掌权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真的没有办法吗？我们都知道不是，其实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回应。当主耶稣面对出卖他的犹大的时候，他对犹大很坦诚地问犹大，你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卖我，你这样对待我吗？我呢预备的时候都很尝试代入去想，主耶稣究竟是怀着一个什么心情来讲这一番说话，面对着这么虚伪要来出卖和背叛他自己的门徒，他不是破口大骂，他是怀着很真诚很坦白地问这一位犹大，这一位被称为 十二使徒之一的犹大，你是不是要这个方式来出卖我，你这样对待我？我想主耶稣的心里面更多的是很盼望提醒这一位被黑暗掌权了心思的门徒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着作恶的事，期望他可以悬崖勒马，可以回转悔改。哪怕当时主耶稣是在一个被伤害的状况，但他仍然这样期望去提醒这一位他这么爱的门徒。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当犹大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究竟他的反应和回应是怎样。我自己都想了一阵，尝试想象一下犹大面对主耶稣当他正正出卖自己的时候，当他听到主耶稣这样跟他说，他究竟是什么反应呢？可能很害怕被人发现东窗事发，可能都很惊讶，哇，原来他知道的，可能觉得很羞愧，因为被人指出自己做错了事，也都很有可能其实完全来不及反应，因为这个从来都不是他所预计的，又或者他都会有一些后悔，疑惑着原来自己做着一些不对的事。但是不理犹大的反应是怎样，面对虚假伪善的人和事，主耶稣从来都是勇于指正，希望这些人可以悔改，去恢复人和天父的关系。面对着背叛出卖甚至要将他置之于死地的人，主仍然是满怀怜悯，盼望他们知道，就好像当主耶稣在十架上面为众人呼求天父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为了不想被他觉得好过，有这份心态而做一些可能是刻意逢迎或者口蜜腹剑的事呢？或者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都是我达到正义的手段来的啫，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同样都是反映着我们内心一些黑暗的表现。我知道，刚才我们都有一起有反思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呢？还是可能我的行为我的为人已经好像犹大那么不自知？我想我们没人很想被人说自己是犹大或者似犹大，不过事实犹大就是口蜜腹剑地伤害了耶稣都不以为然，其实是对犯罪的警觉麻木了。求神都保守我们的思想言行，让我们常常回去天父那里，常常都有空间可以省察自己，我这样生气他是不是合宜的呢？我这些做法会不会是一些虚伪虚假的呢？甚至可能虚假到惯了，又或者得罪了上帝自己都不察觉。愿圣灵常常光照和提醒我们，当黑暗权势来到的时候，当一大班犹大的领袖、一大班手持武器的罗马军队和他们的军长跟着犹大来到客西马利园捉拿耶稣，捉拿那个手舞寸铁的耶稣的时候，门徒都很紧张。刚才都有说，甚至有人直接问我们是不是要挥刀捍卫了。一方面反映着门徒其实都被吓到，即很惊惶失措，本能反应就是要掹刀。但另一方面，门徒可能都想尝试想用暴力的手段将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所以当有人问耶稣是否可以用剑的时候，另一边厢就已经挥舞了剑， 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割了下来。或许门徒认为自己必须要亲自去这样处理，要这样去保护耶稣，去捍卫耶稣。我想因为他们都未好预备好这一幕的发生，哪怕耶稣不断叫大家要警醒，要准备，我想他们都不是很了解究竟发生的事是怎样，更加不清楚究竟掌管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是谁，甚至门徒不能够明白和想象主耶稣是怎样透过被背叛、被逮捕来实现上帝救赎的计划。虽然主耶稣之前都跟门徒说了这些事，主耶稣在这里停止了以暴力来保护和捍卫他的门徒，因为耶稣从来都不是用刀剑这些战争的武器来面对黑暗的权势，他用的是怜悯的心怀、他的恩典和温柔来面对，他从来都不是以武服众。经文51节，主耶稣即刻就制止了门徒的进一步行动，也都马上医好受伤的人。一方面是讲紧主耶稣他对人都是有那份很怜悯和关怀，即使自己的环境是这样，他仍然是那位顾念人、愿意施恩医治的主。而另一方面，主耶稣都是很真实地实践着他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就好像路加福音六章的记载，耶稣面对着反对自己参与这个逮捕行动，甚至想将他置之于死地的人，仍然向他施行医治和拯救，让对方体验到上帝的恩典，同时都给我们体验主耶稣在整个福音的里面所传递的信息。就好像他在十字架上面刚才都提过为他的敌人求宽恕一样，当黑暗的权势来到的时候，耶稣选择以爱和恩典去回应。反观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想自己的一些对手或者敌人，我们会不会有时都倾向将自己的伤害夸大，也都夸大了对方的危害，甚至用上一些极端的手段来对待对方、对付对方。或者这个时候这些手段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只是单单事情的严重性，更加是反映着我们内心的幽暗面有多大。我们自己会不会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都成为了一个施行暴力的人呢？我相信我们在正常的情况没有人想刻意去用暴力伤害人，不过会不会我们都可能习惯或者不知不觉间用情绪成为勒索人的手段和武器，或者用情绪的暴力来让对方，特别是那些我们最亲近的人，要支配和控制他。这些的伤害好像是无形的，不过这些的伤害都可以令到对方有很深的影响和创伤。这样其实我们都是纵容着自己内心有部分残暴的性情而不为然意，就好像当日这一班去捉拿耶稣的人这样。其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算我自己都想，面对着不同的场景，家里、工作啦，或者生活很多的压力，没人很想以暴易暴地去应对，但是面对着那些令我们讨厌的人事行为，要学习耶稣基督不以暴易暴，不以恶报恶，还要以怜悯忍耐的心去对对方，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不过去到这一步，我想我们先 要承认的一样东西，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都容易被血气去这样即支配了，甚至用血气去保护自己。但是呢，我们同时都会发现个结果可能我们都不觉得是很舒服或者很安心。求主呢都帮助我们成为被基督去掌管我们情绪、心思、行为、思想的人。因为其实我们任何人都很大机会会被黑暗所掌管，就好像那些耶稣的门徒，就好像当时犹太的领袖一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为自己去祈祷不要被黑暗掌权，同样我们都要留意为自己祈祷，不要觉得自己是受害的一方就拿刀去斩人，去伤害人，成为了施暴者而不自知。而且呢，在这些这么艰难的事情，我鼓励你不是只是自己这样做，我鼓励你可以跟你信任的小组、弟兄姊妹、团契去分享，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些艰难的软弱，彼此在代祷守望里面一起见证上帝怎样帮助我们，求主去怜悯和帮助。当黑暗权势来到的时候，当犹太领袖暗地里进行恶事，主耶稣去形容这些犹太的领袖，这个是他们的时候，正是因为他们在行动的里面已经成为了撒旦对抗耶稣的工具。圣经都给我们知道，在过往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些宗教的领袖其实一直都是跟随着到处去宣讲行神迹奇事的耶稣，他们很多次都想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找到把柄，想置他于死地。机关算尽的背后是黑暗势力掌管他们心思意念，见到个时机在那里，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捉我，要好像捉强盗一样吗？表面上来看，主耶稣好像是就范，但是实际上主耶稣他是将自己交在天父的心意里面，而不是在这些没有弄枪的人的手上。在上帝所指定的这个时候，耶稣愿意被逮捕，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将他交给黑暗权势是天父的旨意。主耶稣的时候是天父心意成就的时候，犹大领袖的时候是他们的心思被黑暗掌管的时候。犹大容让魔鬼进入他的心，用诡诈出卖主耶稣。犹太人的领袖捉拿主耶稣这些的过程行动，都是反映他们的心被黑暗掌管了。其实呢，当魔鬼在旷野里面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都自称自己拥有一切的权柄。不过耶稣在世上面的工作，正正就是要挑战这些黑暗的权势。而就在犹太领袖和这些罗马的军队在夜阑人静鬼鬼祟祟地捉拿耶稣的这个时候，表面上面黑暗好像掌权，但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却是击倒这些黑暗的权势，战胜了黑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主耶稣更加是呼召了使徒保罗要去传扬这个已经得胜的福音。使徒行传26章18节，差你到他们那里是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里面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主，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将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即使是在主被卖被捕的时候，上帝仍然掌管住掌控住整个的局面。主耶稣仍然继续履行天父交托给他的任务，继续行去当行的路，做该做的事，完成救赎的计划。无论是犹大诡诈的出卖，定是门徒血气的保护，都没办法介入，也都没办法改变主耶稣要走向救赎的道路。 不过咧，反观啊，我哋咧谂翻，可能咧喺现实嘅生活里面，我哋咧发现到要做该做嘅事，会变得越嚟越唔容易同埋困难。当我哋喺我哋生活嘅场景，要真真实实嘅，包括喺自己嘅屋企、喺工作嘅地方、学校，甚至教会。要做一个有血有肉，能够彼此坦诚相对、真诚相待、表里一致的基督徒，可能你心里面我们都会有觉得其实很奢侈。黑暗掌权，或许令我们惯性地将一些真善美的事都要变化一番，要扭一扭才可以呈现。我自己觉得扭呢是不紧要，不过我们不要惯。不要惯了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去处理，觉得是理所当然，盲目地扭，甚至扭下扭下，忘记了自己其实是扭紧，忘记了真真实实原原本本的面貌其实是怎样。主耶稣的回应和行动，包括指出犹大的伪善，包括停止门徒的行动，包括医治敌人，这些的举动通通都是告诉我们，他没有停止做他应该要做的事，黑暗没有办法阻挡住他要做该做的事。甚至主耶稣在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福音仍然在很多艰难很多阻碍的地方没有被停止下来，接任的门徒继承了主耶稣福音的棒，继续做该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做该做的事，要继续这样去做。之前有机会看过一套电视剧叫做《乱世微光》（A Small Light）， 它都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它主要的蓝本其实是改编自很出名的《安妮日记》。如果你不清楚，《安妮日记》其实是讲一个犹太籍的女仔安妮·法兰克，她们的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受尽纳粹的迫害的遭遇。而这套电视剧就好像用一个侧写的手法来给观众更加立体地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的事情是怎样。女主角其实是安妮的爸爸的一个秘书，她和她的丈夫协助了安妮一家躲避了纳粹的搜捕，让他们一家人在一个很小但是秘密的空间可以生活了两年。虽然后来安妮一家都是很不幸地被纳粹逮捕了，而女主角这一位秘书就代安妮保管了她的日记，在战争完结之后交还了给整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安妮的爸爸奥图。最后奥图决定将安妮日记出版。在这套剧集的里面，我看到这位小秘书和其他在社会上面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角色，但他们协助奥图一家的过程，他们那些无私和伟大的举动，同样是照亮了奥图一家内心的黑暗，令到他们就算在再艰难的日子都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当我看到不同的微光在乱世里面燃点，我看到这一套电视剧的时候令我心里面觉得很温暖。这位小秘书的真身，这位女士，听闻在安妮日记出版了之后，她经常被人邀请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这一本安妮日记所传递的讯息。他特别喜欢鼓励年轻的人为了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他经常在演讲结束的时候用以下这句说话来成为结束。我尝试将他翻译成中文，他这样说：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秘书、家庭主妇或者青少年人，他们其实都能够用各自的方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燃亮起一丝微光。 我自己看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再想其实这些一点一点一点的微光结集起来的时候，可以成为一道光，照遍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今天的经文呢，路加福音22:47-53，给我们看了两个的呈现。一方面是当黑暗掌管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些黑暗掌权的人那些心、他的面貌、他的行为特征。而另一方面，同时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在他最危险面对着黑暗势力掌管的时候，他怎样去应对，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求主都帮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面对着黑暗掌管的时候，提醒和保护我们不要成为黑暗的奴隶和工具，同时都不要因为别人的黑暗而自己内心的黑暗被激发出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即使在黑暗的时代仍然继续成为代表主的光，哪怕只是一点一点的微光，仍然继续坚持燃亮起黑暗，不要成为黑暗，反而活出光，成为光明之子，成为让人看得见主的微光。愿主建立和帮助我们每一位。